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月1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彭斯拒绝罢免川普，唔屈从压力玩政治游戏。服务海康威视前加州国会参议员成外国代理人。英国要求联合国到新疆调查，阻止强迫劳工产品流入国际供应链。川普国会事件后视察美墨围墙。美政府计划要求国际旅客出示病毒测试阴性证明。美国务院取消所有出访计划，美驻联合国大使将不会访问台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晚8点正式书面回复众议院民主党人南西佩洛西，他不同意民主党人要求沿用第25条修正案罢免川普总统的做法。他书面指出，在川普总统任期只是剩得8日的情况下，你和民主党核心小组竟然要求内阁和我引述第25条修正案，这样的行动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我们的宪法。现在我不会屈服于众议院在我们国家生活情况这么严重的时刻玩的政治游戏。他呼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议员避免采取会进一步分裂和激化目前民情的行动，令国家团结起来。彭斯说，他将会继续尽他所能和新一届政府真诚合作，确保权力有秩序交接。星期二，前加州国会民主党参议员伯伯拉帕克瑟已经在司法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为中国监控设备巨头海康威视的美国子公司提供服务。2019年，川普政府禁止海康威视在没有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和美国公司做生意。理由是他涉嫌和镇压中国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在新疆拘留营有安装海康威视的镜头。帕克什说，我被要求提供战略建议，在帮助保护和创造美国就业机会的时候是一个机会。不过星期二下午，帕克瑟表示，由于注册为代理人引起了强烈反应，所以我决定将不会再注册为代理人。帕克瑟上个月为拜登就职委员会提供了$500的个人捐款。在媒体报道之后，拜登就职委员会退还了帕克瑟的这一笔捐款。媒体报道说，这表明即将上任的政府将会怎样在他们全面的道德承诺以及游说努力之间取得平衡。英国外交大臣南涛文12号在英国议会讲话的时候，要求联合国派代表进入新疆核实有关那里的强迫劳工等侵犯人权问题。南涛文还表示，英国将会推出新的规则，要求英国企业努力防止新疆产品进入供应链。南涛文表示，他已经在星期一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这个建议。南涛文表示，大量令人痛苦的证据显示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之中存在强迫劳工的现象，据估计至少有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关押在拘留营之中。这位外交大臣认为，全世界的企业和公共机构都有意或者无意地在使用强迫劳工的供应商那里进行采购，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南涛文说，英国将会制定更加有力的指导，要求企业出力搞清楚商品来源，强化现代奴隶制法案的执行力度，对那些违反采购条例的企业实施罚款，禁止他们进入政府联系范围。 川普总统12号较早时候登上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准备启程前往德萨斯州的时候，向记者表示，国会众议员推动在13号对他提出弹劾议案，堪称是政治史上最大的猎巫行动的延续。他表示，国会准备弹劾他实在是荒谬至极，咁已经引发极大愤怒。他并且强调自己不希望出现暴力。他表示，宪法第25修正案对他构成零风险，他不担心。他较早前亦都否认需要为支持者闯入国会的事件负责，表示他当时的发言适当，并且抨击大科技公司正在分裂国家。川普任内一直试图减少跨境和合法移民人数，这一项边境围墙计划可以追溯到他2016年许下的承诺，当年他誓言将会建一道围墙封锁边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计划在星期二公布一项命令，要求所有国际班机乘客在登机飞往美国的航班之前出示 COVID-19 测试呈阴性的证据。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命令将会在1月26号生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其他行政官员目前仍然改善这一项指令，该指令亦都适用于返回美国的美国公民。航空公司已经表达对新要求的支持，但是认为加强测试协议应该代替旅行限制和隔离。美国航空协会表示，这个是一项精心计划的计划，目的是加强到美国旅客的测试，将会比目前实行的全面旅行限制更加有效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国务院12号宣布取消这个星期所有已经计划的出访，其中包括国务卿麦克蓬佩奥的欧洲之旅，以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海利克拉夫特大使对台湾的访问。国务院的声明显示，取消官员的出访计划和拜登政府的权力交接有关。声明说，在参议院对即将上任的官员的确认程序完成之前，确定哪些职业官员将会在代理的基础上继续担任相关职务。声明中说，国务院完全致力于完成在跟着下来的8日内最后敲定的平稳有秩序的过渡过程。克拉夫特无缘访台的消息亦都得到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的证实。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竞消委主席说， Google、 Facebook 将面临更多法律监管。黑龙江进入应急状态，经期克疫情传至12省市。六期2020年违约近300亿美金，今年或更多。美国国会大厦警员死亡案，嫌犯确认。美最高法院终准行刑，近70年来首位联邦女死囚遭处决。荷兰疫情一月现好转迹象，新增病例降 10%。 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近日，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主席西姆斯在接受路透社 Reuters Next 采访的时候表示，澳洲将在今年初通过一项法律，令到澳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迫使 Google 和 Facebook 为新闻内容付费的国家，标志着澳洲将对数字平台采取更多监管。澳洲政府曾经在2017年委托澳竞消委会调查数字平台参入广告市场竞争后带来的影响。澳洲政府表示，这些科技巨头在媒体行业掌握了过多的市场权力，对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构成了潜在威胁。去年12月，澳洲联邦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和联邦通讯部长弗莱切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透露说澳洲政府将讨论世界上首部媒体业公平交易规范，为数字平台转发传统媒体原创新闻支付费用建立起法律框架。根据制定的法律框架，如果 Google 和 Facebook 不能够就澳洲媒体的付费问题达成商业协议，将接受强制性价格仲裁。目前这项制定的法律得到澳洲政界的广泛支持，预计澳洲议会没多久将会举行投票表决。 由于大陆多地疫情严重，目前黑龙江全省正进入应急状态。北京、河北、黑龙江疫情又有跨省传入，传向其他省市，涉及山东省、广西省、四川省等12个省市自治区。综合六媒报道，1月12号晚，黑龙江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指，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全省进入应急状态，当前要以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方式来遏制局部疫情扩散，分级分区加大核酸检测力度，提倡居民在省内过节，非紧急情况不出省，并说公职人员要带头不聚集、不聚会、不聚餐，全省取消非必要各类会议活动。较早前，由于黑龙江绥化市望夫县疫情严重，绥化市在1月12号发公告，要求从12月15点起，绥化市严格实行道路交通管制和小区管制措施，主城区所有进出城口全部封闭，禁止车辆和人员通行。而望夫县的疫情已经跨省传入山东省威海市和吉林省长春市。根据彭博社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大陆企业债券违约总额高达298亿美金，比2019年增加 14%。大陆证券分析师认为，今年的违约规模可能会继续增加。而2020年下半年，大陆企业境内债券违约的规模从上半年的92亿元人民币增至136亿人民币，增幅高达 47%。在境内违约债券中，科技板块占比有所增加，达到 28%。最典型的是已经进入重整阶段的中共国企北大方正集团。根据路透社记录显示，北大方正2020年至少有19方正 MTN002、CP001、18方正 MTN001、SCP002 等债券违约，发行规模总计接近80亿元人民币。而违约规模最大的是千亿房企泰和集团，全年累计8只债券违约，违约金额高达165亿元。其他大型违约企业还有三盛宏业、新华联控股、北京华业资本、天房集团等。招商证券分析师于泽利估计，从境外和境内债券的总和来看，今年中企违约的规模可能增加 10%-30%。根据警方最新发布的一张照片显示，警方已经掌握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暴力事件导致警员布莱恩·斯尼克死亡的嫌犯。共和党籍参议员比尔·卡西迪星期二较早时候表示，美国国会警察刚刚同我分享了这张照片，这名男子因为同斯尼克谋杀案有关而被通缉。根据照片，画面中一名留住灰色胡须的年长者，戴着一顶蓝色针织帽，上边印有字母 CFD， 身着格仔外衣，背着一个背包。第二张图片显示，这名男子身着迷彩服，着着一双看落是黑色的鞋。联邦调查局要求任何认出这名男子的人打电话或者以其他方式联系 FBI。美国国会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42岁的斯尼克在国会大厦和抗议者进行肢体接触的时候受伤。斯尼克回到这个部门的办公室然后倒下，他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在那里他因为伤势过重在1月7号死亡。目前两党议员都谴责了这种事件，并呼吁起诉责任人。而斯尼克的家人呼吁公众不要将斯尼克的死亡政治化，并提到斯尼克一生都想成为一名警员。根据美国司法部发表的一份声明，联邦女囚犯蒙哥马里1月13号遭到处决，这个是美国政府从1953年以来首次执行女囚死刑。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推翻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暂缓处决女囚蒙哥马利的命令，为执行死刑扫除障碍。 司法部在声明中说，52岁的蒙哥马利已经伏法，按照2007年联邦陪审团一致建议的死刑，并由密苏里西区地方法院做出的判决。之前挑战者在多个行政法院奋战寻求暂停处决。蒙哥马利原本应该在美东时间12号6点在印第安纳州的狱中接受毒针注射。蒙哥马利生前犯下的罪行是绑架和勒死怀胎8个月的巴比史丁纳，并从史丁纳的腹中取出活生生的胎儿，在2007年在密苏里州遭到定罪。而蒙哥马利的律师亨利就措辞严厉地表示，处决蒙哥马利是恶毒违法，而且是不必要地行使专制权力。无人得以质疑蒙哥马利长年罹患令人精神变弱的心理疾病。这个最先就是监狱管理局自己的医师所诊断出来并进行治疗的。根据荷兰公共卫生机构 RIVM 的最新报道，一月以来荷兰的中共病毒感染数量持续下降，同时辉瑞疫苗在1月6号已经开始接种。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大约有 76% 的人愿意接种疫苗，有更多的荷兰人渴望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据 RIVM 的统计数据，荷兰疫情虽然仍然有起伏，但似乎在逐渐好转。1月10号单日，荷兰一共报告了6657例新病例，和一日前相比下降了 10%。与一个礼拜前相比下降了 11%， 而一周内每日的平均新增病例亦降至12月11号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荷兰新闻网的报道，住院治疗患者人数亦都在缓慢下降，荷兰民众对于疫苗的信心亦在上升。但是由于荷兰目前疫苗稀少，大多数人必须要等到4月份才可以接种，三分之二的愿意接种的人盼望能够尽快接种疫苗，不迟过四月份。只有少数人愿意在四到六月份接种。亦有些人表示他们觉得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的关于疫苗的信息。他们想更多地了解疫苗的工作原理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别。毕竟疫苗的开发、测试和生产实在是过于仓促。
下面是香港新闻。外媒指大抓捕后港警将民主派手机送中破解。行会成员叶刘淑仪向中央献计，禁港人攞双重国籍。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去年爆发反送示威，警方一直在被捕的示威者手中扣押电子设备。除此之外，在港区国安法的阴霾下，网络亦开始出现白色恐怖。港府1月6号大肆拘捕香港泛民主派人士，还将搜来的手机及电脑转交中共，以便破解被捕者的电子资料，当作证据，全面瓦解香港民主运动。华盛顿邮报12号报道，香港警方将53名被捕人士的电子设备运送到中国大陆，用先进的黑客技术破解手机。报道还引述不具名的香港警察指，目的是找出民主派及公民社会的连结。警方深信2019年的示威活动是经过策划。与此同时，有被拘留者的同事和伙伴证实，他们的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账户开始出现异常活动。例如一直被羁押的快必谭德志突然重新使用 Telegram， 但快必的面书管理员就澄清快必没有重开账户。还有万必陈志全被捕后，他社交程式亦曾被入侵，甚至连被捕者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配偶亦被港警没收手提电脑。报道指拘捕行动结束后，香港当局至少封锁一个网站。有专家分析，香港现在的封网技术并没有中共大陆的长城防火墙那么复杂， 估计为避免吓走金融中心的外资企业。不过毫无疑问，香港的网络已经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议员叶刘淑仪1月10号前向北京建议严格执行中国国籍法的禁止双重国籍，被持有外国籍的香港人自动失去特区护照，目的为对付用 BNO 护照申请移民英国的香港人。不过叶刘此举被前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的怒斥，质疑他不尊重两制的差异，违背基本法另搞一套，质疑叶刘高级黑低级红。叶刘淑仪10号在南华早报上撰文指，中国政府是时候出手终止出于历史原因对港人的特殊待遇，严格执行中国国籍法，禁止双重国籍，建议当局设定确实的截止日期，日后获取外国籍的港人会被视为出于个人意愿放弃中国籍，自动失去持有特区护照、香港居留权和投票权。他还说，决定离开的港人是时候抉择了。香港人双重国籍的风波随即引起热议，前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12号撰文回应，因历史原因，拥有外国国籍的香港人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遍布政商专业界别，还包括不少举足轻重的财团首脑或政界头面人物怒斥叶刘淑仪的建议，唯恐香港不乱。众新闻12号引述资深香港政务官的讲法，不少香港现任常任秘书长或部门首长的高级政务官都是在八九十年代加入政府，相信他们都透过港英年代的居英权计划获得居英权。另外，特首林郑月娥12号上午见传媒时指，我不想大家误会，国籍问题非常敏感，澄清行政会议没有讨论过有关议题，亦无提出怎样处理 BNO 作为旅行证件等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1月13号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仪，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院取消今个星期所有外出访问的计划；川普视察德州边境发表演讲，强调维护边境安全；川普政府发布新指南，扩大疫苗接种范围；伊利诺伊州男子威胁在就职日施暴，已被警方逮捕；特鲁多改组多位内阁，因应月底国会复会。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最早发出的声明话，国务卿蓬佩奥将于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威尔梅斯。声明话，蓬佩奥将强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持久重要性，倡导北约在维护跨大西洋共同体和适应新的安全挑战方面不断取得的成功，并重申美国和比利时之间的双边关系。但是随后国务院发出一份更新声明话，国务院和当选总统拜登团队的过渡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充分致力于在接下来的八天内完成平稳的有秩序过渡。国务院和当选总统的团队为此已全面参与合作几个星期，我们对双方表现出的合作水平和专业精神感到满意。声明说，我们期待着即将上任的政府会很快提出计划，确定在参议院完成对新任官员的确认程序之前，那些国务院职业官员将以代理身份继续担任职位。为此，我们取消了今个星期所有计划中的旅行，包括国务卿的欧洲之旅。路透社报道说，欧洲外交官员和其他知情人士透露，卢森堡外长和欧盟高官拒绝和蓬佩奥会面，于是蓬佩奥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欧洲之行， 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星期二下午随后对媒体证实，已确定美国长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取消了今个星期的台湾之行。针对美国国务院取消所有外国出访行程，在媒体询问是否确定克拉夫特没有访问台湾时，萧美琴回答话是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艾利克拉夫特原定于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访问台湾，计划星期四同台湾蔡英文总统会面。此外，克拉夫特原计划在台湾外交部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发表演讲。川普总统星期二前往德州视察边境场时发表讲话，这个是自1月6号以来川普首次公开演讲。川普说，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在1月6号亲眼见到一群暴徒冲入国会大厦并捣乱政府的大厅，正如我在我的政府中一直说的那样，我们相信并尊重美国的历史和传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讨论我们必须怎样来维护美国的法治，以及我们必须怎样继续支持我们的执法英雄。川普在20分钟的演讲中讲到他当初就职的时候承诺的450英里边境墙已经完工，他再次兑现了承诺。川普提到，在他任期内执法部门逮捕了近50万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递送了2万名黑帮成员出境，结束过去捉了有放的政策。同时，他的政府和墨西哥签署的协议保证第三国难民申请必须在墨西哥等待，直到案件获得审理。此外，边境还在执行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以应对中共病毒。川普说，在这个国家我们有很多分歧，但是我们都应该同意，我们迫切需要确保我们的边境，保护我们的家园，并允许执法部门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履行其使命。川普说，移民执法局 ICE 和边境特工宣誓维护法律，任何官员都不应该命令他们违反誓言，国会通过的法律必须得到执行。川普还警告说，如果我们的边境安全措施被逆转，将引发非法移民潮，这个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众健康来讲，将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灾难。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 CBP 的代理局长马克·摩根星期二在川普总统访问美墨边境之前，接受了福克斯商业新闻的采访。摩根说，如果拜登停止修建边境墙，这个将是一项危险政策，就会有200万外国人冲向边境，美国会看到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将远远超过我们在2019年看到的情况。川普政府星期二发布扩大疫苗接种范围的新指南，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 CNBC 说，各州重点为医护人员和疗养院接种疫苗，亦对疫苗接种工作造成了瓶颈，各州现在被立即告知他们需要将接种范围扩大到65岁及以上，以及65岁以下各有共病症的人群。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二在释放新指南的时候说，各州不应该等待完成第一阶段的所有接种目标之后，才继续对更广泛的人群进行接种，就好像上飞机排队一样，你可能会按顺序登机，但是你不需要等到前面的人登上飞机后，你的脚步才继续向前移动。根据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如果每个州都采用新指南，这样大约有5300万65岁以上的美国人和1亿1000万患有共病症的人现在有资格接种疫苗。在疫苗推出的速度慢于预期后，美国官员正在努力加速疫苗接种的步伐。 CDC 的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一上午，全美已分发了超过2540万剂疫苗，已经注射了890万剂疫苗，这个数字和联邦政府之前的目标相差甚远。联邦政府原来的目标是2020年底为2000万美国人接种疫苗， 到一月底是5000万美国人接种疫苗。目前川普总统领导的政府要求各州发放所有疫苗剂量，而不是好像之前那样有所保留。之前各州官员们采取保留一定剂量疫苗的策略，为的是预防可能出现的断供问题。目前已获得授权的辉瑞和 Moderna 疫苗都需要间隔几个星期注射第二剂。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二在 ABC 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节目中说，我们在疫苗质量和可预测生产方面取得很大成功，疫苗发放分配几乎无懈可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各州在接种疫苗时控制过紧。阿扎尔说，为了解决疫苗接种计划受困问题，政府正在采取的方法之一是给每一剂疫苗分发出去。阿扎尔说，我们之前的做法是保留第二剂疫苗作为安全库存，但是现在说疫苗数量够用，因此现在的一切疫苗都可以提供给州和医疗保健服务部门使用。星期二，芝加哥郊区一名男子因威胁在拜登就职典礼上行使暴力而被警方逮捕。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检察官约翰·卢森表示，45岁的路易斯·卡普里奥蒂在2020年12月29号被来自新泽西州的联邦众议院议员留下了一个语音邮件。根据刑事起诉书，卡普里奥蒂在音频中说，如果某些人认为乔拜登会在1月20号将手放在圣经上走入那座白宫，那他们就可悲地错了。卡普里奥蒂在语音邮件中表示，我们将包围白宫，我们将杀死任何踏上草坪的民主党人。这个音频内容还包括卡普里奥蒂被国会议员的亵渎性言论，在伊利诺伊州的州际商务范围内传播威胁，该罪名可判处最高5年的监禁，他定于星期二下午首次出庭，截至美中时间下午2点20分，该案还未出现在联邦法院系统上，还未清楚卡普里奥蒂是否聘请了律师。检察官卢森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办公室非常重视公务员的安全，如果有个人越过言论自由的界限进行非法威胁，将被警方追究责任。星期一，川普总统已经批准了华盛顿 DC 市长穆里尔·鲍泽的请求，鉴于对1月20号拜登就职典礼的安全考量，鲍泽敦促川普发布紧急状态声明。鲍泽今个星期呼吁人们不要前往华府参加就职典礼，宣誓仪式亦因为疫情缘故被缩减。总统就职委员会今个月切断了举行现场游行的计划，改为在线游行代替。此外，就职典礼当日，华盛顿特区周围将部署多达1.5万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拜登星期一曾经告诉媒体，即使日前发生国会大厦违规事件，但是他并不害怕在户外进行宣誓。据加通社报道，今次加拿大内阁变动是由于创新、科学以及工业部部长贝恩斯星期二辞去部长一职，并宣布不打算在下次选举中再次参选。在星期二上午发布的一段视频信息中，贝恩斯表示，经过6次的选举后，他想花更多时间和家人一起，而原外交部长双彭飞卸任后接替了贝恩斯的职位，外交则由原交通部长马克加洛接任。自疫情爆发以来，加拿大旅游业崩溃以及取消航班退款引发争议，加拿大交通部已经经历了10个月的动荡。目前交通部长由多伦多地区的国会议员、原总理国会秘书阿尔巴拉接任。此外，前国际贸易多样化部长吉姆·卡尔重返了内阁，出任草原省特别代表。这位前部长在2019年10月被诊断患有多发性骨髓瘤后辞职。去年8月， 原财长莫柳因为 WE 慈善丑闻辞职，财长一职由副总理方慧兰兼任。总理特鲁多寄望于这些关键部门的部长们能够承担起恢复国家经济的重任，这些部长将在下次竞选期间帮助宣传政府的议程。预计内阁将在未来两个星期内召开四次为期一天的会议，重点议题将是在疫情肆虐期间政府需要怎样应对，包括怎样加速疫苗的推出等。内阁会议还将关注经济复苏，以及自由党政府投资10亿元应对气候变化、创造就业机会、经济适用房、技能培训和全国儿童保育项目等计划。今个月底国会将在1月25号复会，特鲁多星期二当天对媒体表示，重组内阁不是为了引发大选，特鲁多将主持一个完全开议的会议，部长们将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地点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河北省疫情不断恶化，官方通报连续多日新增数十例确诊病例。石家庄疫情防控部门人员披露，这些数字严重缩水，石家庄实际每日新增病例过百。另外，邢台下辖南宫市疫情亦颇为严峻，当地正急建5000床位方舱医院。中共官方通报称，12号凌晨12时，石家庄新增21例本土确诊病例，新增12例无症状感染者。截至1月12号12时，石家庄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09例，无症状感染者235例。此前连续多日，每日报告新增数十例确诊病例。但在石家庄疫情防控部门工作的王女士向自由亚洲电台披露，石家庄每日新增病例实际过百，石家庄1000多问核酸3天之内全做完了，现在马上开始部署第二次，现在每日100多吧。据官方说法，石家庄病例 76.39% 集中在藁城区，藁城区的 95.62% 病例发生在曾村镇。11号开始，曾村镇12个村庄20000多名村民全部被拉走异地隔离。王女士披露，河北邢台下辖南宫市疫情亦好严重，南宫更是挺严重的。她补充说，南宫市目前严密封锁，详细的资料即便是他们这样的内部人士亦不清楚。自由亚洲电台获得一份文件显示，邢台市统战部、南宫市统战部10号向当地民众发出倡议书，称南宫市急需疫情防控物资，包括单人床、棉被、枕头、洗手用包以及医疗垃圾袋等简单生活物资，并称上述物资急需5000份，并希望在两天内完成3000份。该电台记者比对发现，这些物资的配套模式和武汉去年初方舱医院的标准几乎一样。邢台市统战部的人士向该台证实了这一情况，5000份，那里是16件一份，按照房间来配，一个房间需要这么多东西，方舱医院差不多啦，就是那个意思。统战部人士表示，因为封锁，外地的物资很难运抵南宫，所以向本地企业募集物资，因为现在外地的物资入不到来，整个物流都断了，外地能自己开车的能送到邢台这个高速上，我们协调放下来，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外地的车进不了河北，没通行证都上不到路，都封住了，大车司机亦不愿意向那里去。尽管当局极力封堵，但河北疫情仍在向外扩散。11号山西晋中通报两例无症状感染者，皆来自河北。同日河北公布的10号新增82例本土确诊病例中，有两例和武汉有关联，令武汉当局相当紧张，宣布启动相关病例排查工作。12号河北公布的11号新增确诊病例中，有一例与贵州省有关联。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12号以担忧感染中共病毒为由，要求加拿大引渡法庭放宽其保释条件，但遭控方拒绝。加拿大检方律师在保释庭上透露， 去年五月，孟晚舟律师团队乐观认为孟晚舟会重获自由，华为为此包租了一架波音777飞机，希望能尽快将孟晚舟从温哥华接回中国。检方称，当时法庭有一个关键判决，即孟晚舟的犯案符合双重犯罪，因此将继续引渡美国的程序。孟晚舟自2018年12月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捕后，他的律师团队一直采取司法手段，争取不让孟晚舟从加拿大引渡到美国。但在去年5月，一名加拿大法官在孟晚舟引渡案的一个关键环节上，支持代表加拿大政府的检察官，因此允许加拿大政府继续对他进行引渡听证。支持加拿大检察官的观点，令孟晚舟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在加拿大和美国都是非法的，因此符合双重犯罪的标准。据路透社报道，在12号孟晚舟的保释变更听证会上，加拿大政府的律师卡尔斯里特别提及，去年5月华为曾在中共领事馆的协助下，向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包了一架可容纳360多人的波音777大型客机，准备将孟晚舟带回中国。卡尔斯里还盘问了孟晚舟丈夫刘晓宗，他问道，你是否知道去年5月如果你的妻子孟女士在法院判决中胜诉，就会有安排好的专机带她回中国？刘晓宗给予肯定答复。卡尔斯里接着问，你是否知道中共领事馆的官员亦参与了安排该航班的事？刘晓宗则回答话，我不知道。卡尔斯里亦讲明，此次华为律师试图争取放宽孟晚舟的保释条件，以令到他在离开温哥华的住宅后不再受到安保人员的监管，还包括在宵禁时间外放宽对他日间监管的要求。在多次盘问中，刘晓宗指出，他担心妻子会从派来的监管安保人员那里感染中共病毒，他亦担心他们的两个孩子因为警卫的存在而被公众认出。然而在法庭上，加拿大政府的律师则试图通过强调孟晚舟在温哥华保释期间优越自由的生活方式，来削弱刘晓宗宣称的对病毒的担忧。南华早报报道称，在盘问下，从刘晓宗谈到去年圣诞晚宴的情况，得知孟晚舟一行14人显然无视当地的疫情规定，包了整个餐厅，还曾在华为员工的家中聚会。报道指孟晚舟住在1360万加元的温哥华家中，根据保释条件，孟晚舟必须遵守晚上11点到早上6点的宵禁。除此之外，只要他远离机场，就可以在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自由活动。另外，孟晚舟的脚上必须带上 GPS 追踪器，并由孟晚舟付费的私人警卫随时陪同，同时做他的司机，但他们是作为法院官员的身份，防止他逃走。据报道，孟晚舟的引渡聆讯会将在3月1号恢复，日前设定在3月1号至5号、3月15号至4月1号、4月26号至5月14号，都是有关于滥用程序和引渡的聆讯，上诉可能会将这一过程延长数年。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近日表示，川普总统并不打算辞职，而且他依然是最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共和党人。盖茨在福克斯的节目当中说，我已经跟川普总统谈过，他不会辞职，亦都根本不会离开公众场合。川普仍然是一个忠诚爱国、鼓舞人心的领袖。盖茨补充说，川普依然引领着那些相信美国最美好的日子仍然在前方的人，支持执法的人，以及需要团结起来对抗激进的左翼议程的人。盖茨表示，即使川普将会在几日之后任期结束的时候离开白宫，但是对于投票给他的几千万美国人，川普将会继续就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发表意见。 另外，美国左派纷纷开始抵制同川普相关的各种事物，除了科技巨头封锁或者限制川普账号、减少川粉的追随者、Parler 遭到下架等等，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 PGA 宣布，川普所属的高尔夫球场参加2022年 PGA 锦标赛的资格被取消。英国苏格兰的皇家古老高尔夫俱乐部礼拜一表示，他们没有计划在川普位于当地的特恩伯里高尔夫球场和度假村举办未来的任何锦标赛。众议院民主党就继续推动弹劾川普，民主党党鞭吉姆·克莱伯恩礼拜日说，众议院对川普的弹劾投票将会在今个礼拜举行。昨日，民主党正式提出罢免川普的全院一致决议，要求根据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免除川普的总统职务，但是随即就遭到共和党众议员的否决。民主党指控川普煽动暴乱，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乔纳森特利表示，他不认为川普的言论可以构成被弹劾。马特盖茨说，弹劾是不必要和分裂性的，并且指出川普的任期只是剩下九日。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科默就认为，川普的政策是共和党的未来，川普的基本盘就是共和党的未来。美东时间礼拜二，即是12号上午10:30，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蓬佩奥表示，基地恐怖组织和伊朗政权有密切联系。他说，伊朗从经济上、资源上源源不断地帮助基地组织，对美国、以色列等国家构成威胁。他说，伊朗成为基地组织的窝点、避难的天堂。以前基地组织在山里面，但是现在得到伊朗的保护，有了新的基地而大行其事。蓬佩奥说，在9/11之前，伊朗就和基地组织有来往，虽然没有明确证据是伊朗策划，但是几百名基地组织成员在伊朗得到庇护身份，他宣布将会对伊朗领导者实施进一步制裁，并对提供伊朗恐怖组织消息者悬赏$700,000。路透社此前援引两名知情人士说，蓬佩奥有望提供有关伊朗向基地组织领导人提供安全庇护和支持该组织的指控细节。自2018年川普放弃伊朗2015年核协议以来，德克兰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恶化，该协议严格限制了伊朗的核活动，以换取取消制裁。川普已经对伊朗官员、政客和公司实施制裁，迫使德克兰进行更广泛的谈判，进一步限制他的核工作。美国官员说，预计川普将会采取更多制裁措施。美国媒体国家档案昨日报道说，极左大型科技公司封杀言论自由，造成的股价暴跌导致了员工的恐慌，加上长久以来的内部冲突，终于导致大量人才涌入 Gap 平台。声明保障言论自由的社交媒体平台 Gap 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不单止蓬勃发展、规模激增，而且还收到了直谷科技行业几千人的简历。美国传媒国家档案认为，这个是大型垄断企业 Facebook 和 Twitter 近期推行的极左翼言论审查导致的后果。上个周末， Gap 平台在官方 Twitter 上面首次报告说， Gap 公司正在收到来自科技行业大量员工的求职信。推文中说，直谷现在应该来看看我们的收件箱，似乎有一半的员工想离开直谷为 Gap 工作，直谷在这恐慌。Gap 官方 Twitter 的推文当中说，我们正在收到大型科技公司高级员工的简历，我们得知很多人在两个礼拜之内就能够来上班，亦都听讲了员工和主管之间的内斗，直谷在恐慌，纸牌屋在崩塌，大逃亡开始了。Gap 平台最近的披露是在昨日的官方推文当中透露，打算离开大型科技公司转战 Gap 的人数激增到了几千人，半数的直谷人正在找工作，这个不是开玩笑，数量达到了几千人，直谷在恐慌，我们将会雇用美国公民，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会尽快雇用。然而目前 Gap 官方的这一系列推文在 Twitter 上面已经被封锁，无法看到。 在上个周末的平台兑现了创始人兼行政总裁安德鲁托尔巴的承诺，为网站增加了10台伺服器，以应对过去几日出现的流量激增。根据之前的报道，托尔巴和川普总统的团队已经就迁移到 Gap 平台的事宜进行了沟通。YouTube 在 Twitter 的其中一个官方账号 YouTube Insider 今日公告，将会禁止川普的 YouTube 频道上传影片至少一个礼拜。公告说，经审查之后，考虑到人们担忧潜在暴力的可能性仍然持续，我们删除了上传到川普频道的新影片，因为它违反我们的政策。现在它收到第一次警告，并且暂时禁止上传新内容至少7日。鉴于对暴力的担忧仍然持续，我们亦都会无限期地禁止在特朗普总统的频道上面留言。正如当我们在其他频道的留言区发现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所做的这样。目前川普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的账号都已经被停用。WhatsApp 1月13号在印度第二大英文报纸 The Hindu 上面刊登头版广告，声明 WhatsApp 尊重而且保护用户的私隐。自从 WhatsApp 宣布修改私隐条款，并要求用户在2月8号之前必须同意，否则禁止使用之后，人们就开始寻找其他替代的通讯软件，譬如 Signal、Telegram 等。印度有大约4.5 million名 WhatsApp 活跃用户，是 WhatsApp 在全球最大的市场。有调查发现，接近半数印度受访者不会同意 WhatsApp 新的私隐条款，并且会寻找替代软件。而 Signal 现在已经超越 WhatsApp， 成为印度最多人下载的免费手机应用程式。除了印度之外，香港亦都有不少人打算停用 WhatsApp， 转用其他通讯软件。Facebook 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梁又梅在11号表示，用户之间的信息完全受端对端加密技术保障。今次 WhatsApp 私隐条款更新内容，其实是关乎商业通讯。将来使用 WhatsApp 商业通讯的商户，可以选用 Facebook 寄存服务。到时 WhatsApp 会提示用户，让用户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同该商户以 WhatsApp 沟通。他澄清 WhatsApp 不会将用户电话入面的联络人名单向任何人或者机构分享，包括 Facebook。 他表示今次在沟通上面有所不足，应该以更清晰的方法表达，期望下次能够做得更好。不过有网民质疑，其实 WhatsApp 分成两个应用程式，一个是一般人常用的 WhatsApp Messenger， 另外一个是商业账户专用的 WhatsApp Business。 如果是因为商业通讯用户选用 Facebook 寄存服务而要更新条款，那为什么普通用户的 WhatsApp Messenger 都要更新条款呢？虽然梁又梅试图补获，但是大部分网民都不接受他的解释，并表示已经转用其他通讯软件。自2019年底以来，香港警方一直从被捕的示威者手中扣押电子设备。港府6号大肆拘捕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之后，已经将扣押的电子设备转交中共，以试图破解被捕人士和他配偶的电子设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有不具名的香港警察表示，香港负责网络安全和科技的单位发现了可以入侵 Android 系统和 Google 云端硬碟的方法，但是就未能够突破苹果手机系统。因此香港警察已经开始将这些扣押的电子设备转送到大陆，因为中共在那里有更加先进的破解技术，以便从中获取资讯协助调查。报道表示，这样可能意味着希望在香港实施更加严格的数码监管和审查制度。致力捍卫港人数码权利的邝仲晴表示，当局显然想勾勒出异议分子的人际网络，以打击最后一个允许异议的自由空间。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亦都表示，港府正在度杀大网，尽可能捞到任何不理泛民派人士的证据。 此外，民主派人士被捕之后无奈，据被拘留者的同事和伙伴证实，他们的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账户上面开始出现异常活动，譬如已经入狱的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似乎又加入了 Telegram， 但是他的 Facebook 页面管理员就表示，谭德志并没有重新启用他的 Telegram 账号，如果人们收到该账号的信息，无需理会。在家中被捕的人民力量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亦都表示，自己好耐没有用 Telegram， 但是在警察没收他的手机之后，当他重新启用电话卡，就一直收到 Telegram 发给他的确认码，而该密码是用于验证试图登录账户用户的真实性。两名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黄碧云的工作人员亦都收到 Google 的通知，说有国家资助的黑客正在度试图破坏他的工作账户，而该账户是储存在 Gmail 伺服器上面。对此，香港警察发言人表示，警队不会对具体案件发表评论，但是指出国家安全法允许警察单方面禁止访问在线内容，不过警察不会透露调查细节。另外，警方还上门搜查了去年负责提供初选电子投票系统和点票工作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的住所，以及研究所位于黄竹坑的总部和湾仔分部的办公室，拿走多部电脑、伺服器和文件等。钟庭耀12号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警方拿走多部电脑和伺服器，并在他的住所搜集证据的时候扣押他的一部私人电话。他并留意到警方在文言办公室搜查期间，针对有关初选字眼的文件进行搜证。钟庭耀表示，经历过去年7月被警方上总部搜查，民意研究所已经进行过很多系统的加固工作，但是没有预料到执法部门会再次上门，运用公权力拿走研究所两个伺服器等器材。不过，所有关于去年初选投票的市民资料，民言早就已经销毁。他表示，今次被警方拿走的资料部分可能涉及个人私隐，部分资料类似新闻材料，需要保密。香港民言已经发律师信要求警方尽快交还。《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中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北京方面计划在拜登宣誓就职之后，短时间之内派遣最高级别外交官员杨洁篪前往华盛顿探讨中美两国合作。文章说，中方希望缓和同美方的贸易关系，短期内能够让美方取消贸易战当中川普政府对华加征的关税。为了改变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局面，川普政府目前仍然保持对大约3700亿美元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拜登的顾问说，不会很快就取消这些关税措施。拜登计划分析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同盟友协商之后再采取行动。目前，拜登团队还未对中美新谈判作出承诺。但是外界对拜登和中方再次进行贸易协议存有疑惑，因为经过川普时期的中美贸易谈判之后，外界质疑中共政府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改变。往往这种更加可能是中共将西方对手困在谈判里面的手段。而北京似乎更加愿意等待时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时恩宏表示，拜登迟早会启动中美贸易协议的重新谈判，因为当前的这份协议当中，中方许诺的采购目标是不现实的。在美中关系上面，譬如经济、政治等方面，拜登提出的都是多边合作解决方案，但是从外部环境来看，拜登政策将会面临诸多现实约束。对拜登来讲，重新制定美国的对华政策意味着否定现任川普政府的做法。川普任期之内一直在一些问题上面与中共正面对抗，并改变了美中关系的基调。同时，川普还推动国会和公众不断增强的共识，即是中共治下的中国不单只是竞争对手，亦都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威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